啊，弟兄姊妹平安。如果我们在这小朋友没有在国内生活的经历，像我们大点人应该，不管是多长时间，总有在国内生活的这样一段经历。那在国内生活过的人，我们有一个词应该是比较熟悉或经常听，什么词呢？掺假。
掺假。
对吧？掺假。我记得我们两个在2014年、2015年、回内蒙老家待了将近2年的时间。那么有一天我们在每天有早市，去早市呢，发现有卖牛奶的，我们俩喜欢喝牛奶，我们看到以后非常高兴，就开始买牛奶喝。但是后来有一天才知道，这个牛奶里面掺的水根本不是纯的那种牛奶。那其实除了这种情况以外，在生活当中我们常常遇到掺假的这种现象，这是国内非常普遍的现象。生活当中如此，其实在树林上我们可能也会遇到掺假的这种状况。什么掺假呢？在福音上掺假，在福音里面掺杂了其他的东西，是掺假的福音，更改的福音。那么什么能去改呢？其实这根源在撒旦手上面。撒旦伎俩很多，他的目的之一，那就是让这些信徒一个一个的离开这些重生的福音，不让我们去听这些重生的福音，让我们将来和他们一起来拍照。好，我们一起来做个祷告。主，我们感谢你今天把我们聚在你面前来思想你的话语。主，当我们思想你话语的时候，你的圣灵在我们当中，你自由的运行，你在我们里面，你亲自来引导我们，你打开我们属灵的眼睛，也打开我们的心门，让我们真的能够明白主你的心意，让我们知道什么是真正的福音，让我们知道我们所持守的是不是真的主你的真理。求主来使用以下时间，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所以我们今天分享的题目是福音不容更改。经文就是我们刚才读的加拉太书1章6到10节。我们第一个方面是福音只有一个，福音只有一个。在刚才读的经文当中，6到7节说，我稀奇你们这么快就离开那借着基督之恩召你们去从别的福音，那并不是福音，不过有些人教导你们要把基督的福音更改。这里面提到基督之恩，那么基督之恩呢，实际上就是前面那个1章4节所说的这句话，是基督照着我们父神的旨意为我们的罪舍己，要救我们脱离这罪恶的世代。这是福音的核心，就是耶稣基督要照着父神的旨意接受父神的差遣，然后道成肉身受死，然后被钉十字架，流出他的宝血。为什么要拯救我们？他舍己来拯救我们脱离这罪恶的世代。我们注意一下6到7节，我用几个红色字体概括了这些关键词。离开，说离开那招你们的，招你们是谁呢？那就是离开父神，就离开了从政的福音，离开了父神干什么呢？去从别的福音，跟从别的福音。说那个福音呢，我实际上呢不是福音，比如我们现在经常提到社会福音啊，什么福音，那社会上的也用福音这两个词，其实在亵渎这两个词。说不过有些人教导你，这些人我们下面会谈。那么他们的目的是要把福音更改了，他更改干什么呢？更改就是我们要离开神，离开福音。那真正的福音我们刚才讲了，那就是耶稣基督他本来就是神，为了将自己的百姓从罪恶里面救出来，道成肉身成为人的样式，然后死复活升天，如今坐在全能父上帝的右边。这是真正的福音，真正的福音，从正的福音，也是基督的福音，是把人要引向神的国度，把我们带到神的国度里面，我们将来有永生，永远和神在一起。而说他们所从的别的福音，更改的福音是什么呢？要把人引向死亡，把我们的灵魂带到那个我们最不愿意去的地方去， 一下沉了。那个保罗说，现在啊，竟然有人在他们当中，在加拉太教会的弟兄姊妹当中搅扰他，把基督的福音更改成了别的福音。这个别的福音我们要注意，他不是说改头换面彻底的否定，全盘的否定，不是这样的。他们不一定不讲耶稣，不一定不讲救赎，不一定不讲道成肉身，他们也在讲，但是他们在这个基督的福音里面呢，他动了手脚。在当时的加拉太教会，因为当时加拉太教会是初期教会嘛，初期教会的犹太人比较多，叫犹太信徒比较多。犹太信徒呢，他是从犹太教过来的，他们祖祖辈辈是遵守摩西律法的，所以他们，我们说他们是律法主义者。他们呢就认为这些外邦信徒呢，你们要想得救，除了信，你还得有样别的，什么别的呢？就是要遵守这些规条律法，特别是有一条，就是弟兄要有割礼，有行割礼。我们知道我们现在读这个福音书，读圣经，我们知道真正的福音，我们真正的这个诚意是因信诚意，我们因为信才神才把我们称为义，就我们有信就足够了，不需要加上别的。那么这些犹太信徒呢，他们也除了此之外呢，还要说因行为诚意，你除了信，你还得在行为上靠着行为，靠着这种善行，或者靠着遵守摩西律法诚意。为什么因信诚意是对的，因行为诚意是错的呢？我们看就是加拉太书当中的五章六节是怎么说的？说原来在基督耶稣里受割礼不受割礼全无功效，唯独世人生发仁爱的信心才有功效。就说你不管是行割礼不行割礼都没有用。什么有用呢？生发这个仁爱的信心才有功效。作为基督徒，其实只有一件事是最要紧的，哪件事？那就是在基督里面这个信心是最要紧的。如果我没有信心，我们在行为上你做得再好，你再有善行，再有怜悯都没用，因为没有信心的行为是死的，这是在雅各书里面说的。这个意思就是不是说啊，我们光信就行了，我们不可以有爱心，不可以有别的善行，不是这样的。如果我们真的相信神，我们真的信神，因为神就是爱，我们里面一定有从神而来的爱，去爱弟兄姊妹，爱世人，爱每一个人。如果是光外面有外表这种光亮，我们常国内有一句话说驴粪蛋，外面是光的，里面是掰开以后是什么都是。如果我们光有外面的这个亮光，光鲜亮丽，里面没有这种信，没有这种爱心，其实这个不叫信。真正信神的，最后他一定会活出这个神的生命来，活出耶稣基督的生命。所以真正的信心是用爱心来表达的，是体现的。所以我们在我们的信仰当中是唯独信心，其他全无功效。我们再看下面一节经文，在以弗所书的二章八节说，得救是本乎恩，也因着信。这句话很短，但是含义非常丰富。本乎恩，那么这个本在哪儿？我们得救的根本在哪儿？那根本在于神。神是得救的源头，如果神不把他的这个救恩赐下来给我们，我们今天每一个人将来都是沉沦，将来都在火湖里面，没有人能逃得过。正因为神把这个救恩借着耶稣基督赐给我们，所以这个是本乎恩，本乎神的恩典。那么神把他的救恩赐给我们，我们人还得尽我们的自己的一个这个职分，我们要干什么？要信。神把这个东西给我们，我们不信，我们不接， 就是我有一份礼物，我要给谁谁谁，我递到他手跟前的时候，他不接，他不叫，那么这个礼物对他来说是没有任何关系的。所以神把恩典临到我们时候，我们如果信了，我们接受了这份恩典，这样我们就得到这份救恩，将来我们就可以和神永远在一起。这就是说，信心实际上是我们得救的唯一的一个条件和唯一的途径，没有第二。那其实我们在查考这个创世纪的时候，神最早在拣选亚伯拉罕的时候，就当时我们弟兄读那段经文啊，创世纪的十五章一到六节的时候，已经把这个因信称义这样一个真理显明给我们了。那创世纪十五章六节怎么说呢？说亚伯兰，就是后来的亚伯拉罕，神给他改了一个名字，说亚伯兰信耶和华，耶和华就以此为他的义。以此为他的义，这个义是非常重要的。这个义是谁的义？是神的义。神本来是神是义的，那么神愿意我们也成为义，我们才能够和神在一起。那么亚伯兰神称他为义，仅仅是一个条件，就是亚伯兰信耶和华，没有说别的。所以这就是因信称义的非常明确的一个真理。我们再看下面一节经文，在约翰福音的三章十八节，说信的人不被定罪，不信的人罪已经定了，因为他不信神独生子的名。只要信就不被定罪，不被定罪意味着什么？将来就和神在一起。那不信的人呢？不管这个人有多么善良，做了多少好事，但是罪已经定了，非常清楚。这就是因信称义。所以在信心之外，如果添加任何别的东西，都是对福音的篡改。我们说圣经真理是千古不变，两千多年之前如此，那今天也是这样。基督的福音，那个重生的福音，也是古旧不变的福音。这个福音不会因为说今天时代变了，这个福音应该变一变，那今天的环境变了，这个福音应该变一下，或者是啊，今天这个文化就不一样了，应该变一下。不是的，这个福音不会因为时代的不同、环境的改变、种族的文化的不同而改变。我们今天不知道弟兄姊妹们听到过一种声音没有？我们今天经常听到有一些这样的教导，说基督教啊应该适应不同的文化，特别在国内，国内这种声音已经是铺天盖地，说基督教要中国化，这是国内的三自教会现在在倡导的，他们在公开的在去讲福音要中国化。弟兄姊妹要注意这句话，我们说中国要这个中国基督教要中国化，我们说中国应该是基督化，这才是对的。我们盼望中国的每一人从上到下都能够信基督，整个我们家庭基督化，国家基督化，而不是基督教中国化。这个基督教中国化实际上背后一个含义，就是要另立山头。美国有美国的基督教，加拿大有加拿大基督教，欧洲有欧洲的，那中国呢应该有自己的。所以就是另立山头，这样一种思维。圣经真理是不变的，不会因为这是中国文化，那是美国文化而改变而不同。所以在这个真理上面，在福音真理上面，你随便加一点，你减一点，或者是改一点，都会变成别的福音，都会把人带向死亡。这是撒旦的作为和伎俩。我们国内还有一个比较时髦的词，就是与时俱进。那么我们现在很多教会呢也在与时俱进，所以有的教会呢公司化，办成了公司，有的教会呢办成俱乐部， 心理学讲座呀，这个太极拳呀，或者是瑜伽呀，这些东西都在教会里面往进引。与时俱进的结果一定是世俗化。说教会如果与时俱进，一定会世俗化。有的人不同意这种说法。与时俱进，那就是随着时间的变迁，应该就是有新的变化，这叫与时俱进。如果说你从开头到末了从来没有变，这个不叫与时俱进。我们的圣经真理能不能改变？不能改变。隐性诚意能不能与时俱进？不能。信的人不被定罪，不信的人罪已经定了，能不能与时俱进？不能。这是亘古不变的真理。但是撒旦呀，最懂得与时俱进。撒旦很会利用不同的文化、不同的种族、不同的环境，他会根据时代的变化、环境的不同、文化的不同，随时调整他的策略。在教会初期，撒旦就把神的律法当作工具来改变福音，因为初期的教会犹太信徒比较多，那犹太信徒呢，他是遵守神的律法，所以撒旦在那个时候是把神的律法作为他的工具来改变福音，来加一点。后来呢，随着时间的推移，外邦信徒越来越多的时候，那么他的花招也改变。但是无论用什么样的花招，撒旦只有一个目的，那就是引人沉沦，让我们离开神，离开真正的福音。在约翰福音的5:39，耶稣基督对门徒就说，给我做见证的就是这经。那么在那个时代，那个圣经是什么呢？圣经就旧约圣经，因为耶稣基督还在世，那新约书信、新约圣经还没有写出来，所以耶稣基督说给他做见证的就是这个旧约。那什么意思呢？我们再看下一句，在罗马书的1:2，这个说得更清楚。那么保罗在罗马书的1:2跟罗马教会的弟兄姊妹说，这福音是神从前借众先师在圣经上所应许的。那保罗就说，他所传的福音是以前那些先知在圣经上所应许的，神借着他，那就是旧约圣经里面那些众先知。也就是说，整本圣经讲的都是福音真理，并不是说新约才讲是福音真理，旧约没有，整本圣经都是福音真理，都在为耶稣做见证。但是撒旦以及撒旦那些众多的猜疑，总是想在圣经真理上动手脚，妄图更改福音，让更多的人和他们一起来埋葬。撒旦知道他的将来的命运是注定要被神审判，丢到火湖里面，所以他的目的是让更多人跟他一块来陪葬。那些猜疑也是如此，他们在圣经真理上企图做改动。我们说在圣经真理上任何的加减改变都是异端。什么叫异端？那就是在圣经真理上做加法、做减法或改动，就是异端，就是伪真理。我们今天这个时代也是个感恩的时代，同时我们看到也是很可悲的一个时代。可悲在什么地方呢？我们看到现在各种各样五花八门的这些别的福音在教会里面充斥在各个教会。如果我们走的教会比较多的话，你会看到各种各样的伪真理、别的福音在教会里面盛行，迷惑众信徒。他们只要能够吸引人，世俗的东西什么都往真理里面掺杂，什么都往教会里面带。我们刚才讲的这个心理学的东西，心理治疗，你今天举办一个心理学的一个讲座，明天举办一个理财讲座，这是我们现在在西方教会经常看到的一种现象。 而且弟兄姊妹们见怪不怪，以为这是对的，把这些东西掺杂在了真理当中。他为什么？为了吸引人。我们吸引人用什么？是用神的话去吸引人，用真理吸引人，用福音真理，用耶稣基督，而不是用世俗的东西，用魔鬼的东西去吸引人。撒旦的伎俩很多，撒旦除了引诱我们的肉体情欲之外，他最拿手的是什么？最拿手的就是混淆真理，这是撒旦非常擅长的，让你不知不觉的就随从了别的福音。如果是他直接全盘的否定指引福音真理，彻底否定，那么大部分信徒马上就会识破。但是撒旦他不会这么傻，他不是全盘否定，而是混淆。混淆就是里面掺，里面加，里面减改。在网上有一个很红的牧师，我们说那叫 网红牧师吧。这个牧师呢，口才很好，很能说会道，很会讲道，真的有好多的全世界这么多的华人基督徒，非常多的被迷惑。你平时听，你听不出什么有什么问题来，但是有一天你听的时候，你会发现他在神的三位一体上他动手脚。我们知道神的三位一体是圣父、圣子、圣灵，这是一位神，是三个位格。那么三位一体究竟什么意思？其实很少有人能够说得清楚，我们将来见了神以后我们会知道。但是我们可以肯定，这是一位神，不是三位神。三个位格是一体的，耶稣基督是神，他道成了肉身，是神子，圣灵才下是圣灵，其实是一体的。那么这位牧师呢，他在这个上面动手脚，所以耶稣基督是完全的人，是完全的神，这没问题。所以有完全的神性，也有完全的人性，没问题。他接着说，圣灵也有人性。如果直接说是圣父有人性，大家一下就明白，这不可能。但是说圣灵有人性，弟兄姊妹们就被绕进去。为什么耶稣基督有人性呢？是因为他道成肉身，有人的样子，才有人性，是完全的人。而圣灵，他只是灵，没有人性。有弟兄姊妹可能会想，这个不要紧吧？但是大家注意，在圣经这个真理根基上，只要有一点点出现问题，我们最后一定，我们的信仰会这个大大厦会垮塌的。你想，如果建房的时候有一地方如果出现了瑕疵，一块根基没立好，时间久了以后这个房子一定会出问题。所以我们不能看就是他平时讲的很好，就这句错了，这里面有撒旦做。现在还有一个一段，就是最近这两年在西方的信徒当中越传越广，有一个异端叫巴特。这个巴特呢，是在希特勒那个时代，那个时候受逼迫，然后有好多的历史，就是40年代50年代比较红的一个牧师。他是个神学家，他说啊，那个创世纪那一部分神的创造，那个不是历史事实，是神话，是传说。大家想一想，如果这样的话，那就是圣经，那就是创世纪，那就是谎话、谎言，对吧？我说圣经里面说，圣经是神所默示的，是神所默示的。圣经里面每一句话都是从神而来的，是借着人写出来的。如果说创世纪神的创造是传说、是神话、是谎言，我们这个信仰根基缺不垮塌了。如果圣经里面有一句话是假的、是虚谎的、是谎言，我们所信的这个神我没法信，对吧？如果有一个人只要说一句话是假的，你听他第二句你就怀疑了，是真的还是假的？正因为圣经是无误的、没有错误的，我们这样的信，我们才是 有盼望。但是就这一位所谓的神学家、神学教授，这个异端思想在现在的众多牧者当中在传，有好多牧师、传道人赞同，在神学当中也这样的看法一样，非常的危险。有人竟然竭尽所能去翻译他的作品，翻译出来以后扩散，让更多人去认同这样一种观点。所以弟兄姊妹，我们不要迷信所谓的神学家、神学教师，有的就是撒旦的仆人。撒旦很清楚人的弱点，所以撒旦的猜疑呢，就是这些异端、这些所谓的这些牧者、是这些假师父，他知道如何引诱、如何迷惑信徒，他们真的很阴险，不会全盘否定真理，不会否定基督的福音，他们就是在这个上面加上一点点，在那个上面减去一点点，然后换一换、改一改，让不会分辨的这些弟兄姊妹就在一点一点的不知不觉当中离开了真正的福音。所以我们真的在这个时代，我们都处在这样非常危机的这个情况当中，我们一不小心就会被这些异端会拉不去。弟兄姊妹，福音只有一个，没有第二个，是不能更改的，任何更改都是异端，都不是从政的福音。这是第一个方面。第二方面我们要分享的是，福音不容更改，绝对不允许更改，谁更改谁将来会面临神非常严重的惩罚，我们下面会分享。弟兄姊妹，有没有发现在刚才这段经文当中，我们注意一下，有人在搅扰加拉太教会这些信徒的时候，更改福音的时候，保罗只是劝这些弟兄姊妹不要上当，不要受迷惑，要睁大眼睛，而没有去找这些搅扰他们的这些人去算账，去指责他们，没有。那保罗为什么没有直接去找这些人呢？没去指责他们呢？因为保罗知道这些人、这些异端是被咒诅的，这些假师父所走的是一条死路，他们回不了头，注定是要灭亡的。所以保罗根本就说没有必要去劝，劝也没用，这些假师父真的劝不过来，我们见了这些人，我们不要跟他辨别，我们离开就行了，因为劝也没用。所以保罗根本就没有必要跟找他们理论，而其他的弟兄姊妹深有怜悯，深有纠正。为什么这样说？我们看下面经文八到九节说，但无论我们是天上来的使者，若传福音给你们与我们所传给你们的不同，他就应当被咒诅。我们已经说了，现在又说，若有人传福音给你们与你们所领受的不同，他就应当被咒诅。其实这两节经文是两句话重复的，八节说完以后，第九节又重复了一次，说我们已经说了，现在又说，强调如果有别人传福音给你们与你们所一开始领受的不一样，他就应当被咒诅。被咒诅什么意思？被咒诅的意思就是要落在神的那个刑罚大众，落在神的愤怒大众。我们为了说明，我们再看下面一节经文，我们一起来思想。在加拉太书的五章十节说，我在主里很信你们必不怀别样的心，但搅扰你们的无论是谁必担当他的罪。就只要搅扰你们传福音，传那个假的福音给你们，无论是谁，那么保罗说，即使是他，就是我保罗，将来传的福音跟你们起初领受的不一样， 对不起，保罗他自己也会受咒诅，即使天上的使者，那就是天使穿不一样的福音也会受咒诅，无论是谁，这个就说得很清楚，说必担当他的罪，必担当他的罪什么呢？那必担当他的罪，也就是耶稣基督的这个恩典与他没有关系。我们的罪，将来我们不会担当，为什么？我们的罪，耶稣基督为我们担当。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被钉死，我们应该受的咒诅他担当了，我们应该受的刑罚他担当了。所以我们虽然我们现在犯罪，偶尔被过犯所生得罪神，但是我们在神面前认罪悔改，神还给我们机会。但是这些假师父，这些搅扰的传假的福音更改真理的这些人，无论是谁必担当他的罪，那就是耶稣基督不会为他们担当，死路一条。我们再看哥林多后书十一章十三到十五节，说那等人是假使徒，那现在的说什么？那些人是假师父，行事诡诈，装作基督使徒的模样。那今天好多假师父装作是传道人的模样，看上去人模狗样，这也不足为怪，因为连撒旦也装作光明的天使，撒旦也是装作光明的天使啊。所以他的才艺，就是撒旦的才艺，若装作仁义的才艺也不算稀奇，就是我们现在看到那么多的假教师在教会里面，不要奇怪，不奇怪，他们的结局必然照着他们的行为，这说得很清楚，他们的结局一定是神照着他们的行为来惩罚的。那么他们的结局一定是和撒旦在一起，不可能和神在一起，就这几节经文说得很清楚，这些假师父没有机会。其实不是神不给机会，是因为他们不要机会。我们虽然信了主，但是我们常常会提贴这个自己的肉体，我们都会在这个上面软弱。我们即使是有时候听到，有的弟兄姊妹是特别喜欢听那些想听的道，就是喜欢听的，听了以后心里面特别舒服的道，不喜欢责备。这是我们现在不少的弟兄姊妹有这样的一个心态，所以有的弟兄姊妹就是这个教会呀，换来换去，换来换去。我们不是说啊，到一个教会就不要换。如果到这个教会，他讲的不是福音真理，是别的真理，那我们就应该离开。如果这个教会是讲的真正的纯正的真理，而我们沉下心来，我们一起去寻求。那么真正的教会，真正的传讲神的真理，他一定会责备。我们看一下圣经从头到尾有多少不是责备我们的。过去责备以色列人，那在新约圣经里面责备我们现在的这些信徒，有些话真的我们听了以后很不容易接受。那施洗约翰说，你们这毒蛇的种类，多重要这些话。当那些法利赛人到他面前要这个受洗的时候，说你们 这些毒蛇的种类，如果这个话现在说给我们，我们能不能接受呢？在第十节就说，我现在是要得人的心呢，还是要得神的心呢？我岂是讨人的喜欢呢？若人就讨人的喜欢，我就不是基督的仆人了。就保罗他为什么敢言，保罗为什么在那个时代敢出来责备那些离开正道的弟兄姊妹，让他们回转，说如果是他要讨人的喜欢，就不是基督的仆人。那言外之意是，真正基督的仆人是要讨人的喜欢，而不是讨要讨神的喜欢，而不是讨人的喜欢。神真正的仆人只能单单的讲神的话，不会刻意的去讨人的喜悦，不会为了吸引人就照人所爱听的去讲，人想要什么讲什么。人现在需要想发财啊，好，我们就请一个理财的专家过来讲理财， 人们想身体健康，那好，我们就请一个这方面专家过来讲。我们心里面出了问题以后，我们应该是到神面前求神来医治，神是唯一的医治。而这些人呢，他会请一个心理专家、心理治疗专家来讲。这就是撒旦的仆人所做的，他很会讨人的喜欢。我们刚才说，圣经里面说，撒旦也会装作光明的天使，所以他的才艺呢，那些假师傅呢，常常还能有一个特点，能说会道，很会讨人的欢心，很会察言观色，你喜欢什么他就讲什么。他们活跃在各个教会，有的时候各个教会都争相的去请这些所谓的牧者去传道。我们不是说啊，请的人都一定是这样的，不是，他们活跃在各个教会，活跃在网上。所以我们一再提醒弟兄姊妹们，网上的那些信息我们一定要留意啊，特别是刚信主的弟兄姊妹，我们要留意，因为我们对真理还不熟悉，对圣经不熟悉的时候，我们如果听得多了以后，我们以为他说的是对的啊，所以刚信主的弟兄姊妹一定要去扎根在圣经上面。假师父其实就是讲出一个话来，他也是假的，他不可能是真的，他就是撒旦的才艺，不是神所差遣的，他里面的灵不对。有的弟兄姊妹说，他这篇道讲的还行吗？我们听听，你没错，不是这篇道讲的行不行的问题，是他里面的灵不对。他里面灵是谁的灵？是撒旦的灵，不是神的灵。他的灵不对，如果是我们听得多了，听得久了，他那个信息进到我们里面以后，我们的灵，我们就会被他的灵控制。当我们被撒旦灵控制以后，我们再从灵挣脱是非常非常难的。为什么现在就是走进异端，异端的一些弟兄姊妹很难出来？所以千万千万要小心。圣经里面有一句话，这个值得我们记住，就是约翰福音的约翰二书的1章10到11节，说若有人到你们那里不是传这教训，就不是传从这的福音，从这的道理，不要接他到家里，也不要问他的安，因为问他安的就在他的恶行上有份。这话说得很清楚，是不是也很重啊？就如果有人到你跟前去传他那个福音，不是传的真正的从正的福音，不是讲神从正的道理，我们不要接他到家里，到家里面我们不欢迎，对不起，我们不欢迎，也不要问他的安。我们现在接弟兄姊妹问安的一个方式就是弟兄姊妹平安，弟兄平安，姊妹平安。那其实这句话意思就是，像这样的我们连称他弟兄都不要去称，他不是我们的弟兄，也不是我们的姊妹。就如果我们问了他的安，就在他的恶行上有份了。你看他这句经文就是没有，我们没有说听了他的道，是你跟他问了他的安，与他有相交，在他的恶行上有份。现在最可悲的是，有的弟兄姊妹跟错了人，信错了福音，还蒙在鼓里不知道，这儿弟兄姊妹太多。只要你讲真正的神的道理的时候，他心里面马上就厌烦，就离开。表面上这些弟兄姊妹呢，很热心的追求神，也服侍神，其实早就信错了。有的可能信了一辈子，以为得救了，信了一辈子以为得救了，在那儿等着上天堂，到离开世界的那一刻才知道，原来离天堂还很远，永远去不了。为什么？才知道当初活着的时候所信的是别的福音，听了一辈子是伪真理，这是很可悲的。其实我们每一个弟兄姊妹都面临着这样一个风险， 在刚才这段经文的一开始第六节，保罗说，我稀奇你们这么快就离开了这个神，离开了重生的福音。所以我们好 有些弟兄姊妹就是信神不久以后就很快就离开，为什么？被撒旦掳了去，开始去听些伪信息、伪真理。我们可能在想，那么怎么辨别呢？那这些假师傅这个地方，这个额头上没有写个字说我是假师傅，他不会这么写，也看不出来啊。那怎么辨别呢？怎么分辨呢？那分辨肯定有标准，那这个标准是什么？那就是圣经嘛，圣经真理嘛。所以我们其实只有一点，把圣经真理我们明白了，让神的话真正的印在我们心里，刻在我们心板上，我们对着神的话有非常清楚的认识，我们认识我们这位神，认识从这的真理的时候，那么这些伪真理在我们面前不管是什么花招都没有市场。比如说现在那个世界上每个国家都有假币啊，中国可能是比较，我们在时候是比较多的，一不小心就会遇到这个假币。你假币怎么辨认呢？你如果是把这个每一种假币都一个一个去研究透，你永远研究不完，它不断的更新改变花样。那怎么辨别呢？你把真的搞清楚，那假的不管是什么样的放在你面前，你一定能够分辨。所以我们要想分辨没有别的办法，只有真理。好好的读圣经，好好的读圣经，从旧约，从创世纪的第一句话一直到启示录的最后一句话，我们通读一遍两遍三遍，我们只要这口气还在，我们就读读读。当我们读神的话语的时候，我们靠着神，靠着圣灵在我们里面的引导，我们就会明白圣经有应许嘛，圣经应许，只要我们读，圣灵会引导我们明白他的真理。所以我们手里面只有一把尺子，一个标准，那就是圣经。好，我们一起做个祷告。主，我们感谢你，你今天借着这样一个机会把这样的信息赐给我们。主，我就请你来帮助我们，让我们能够在福音真理上能够扎根，让我们能够常常的不断的来读你的话语，思想你的话语，你的话语扎根在我们心中，让我们能够明白主你的心意，让我们能够认识你这位独一的真神，也让我们能够分辨，让我们能够识破魔鬼撒旦诡计，识破这些伪真理，识破这些假师父、魔鬼撒旦的猜疑在我们当中的搅扰。求主来帮助我们，我们把我们的每一个弟兄姊妹都仰望在主你的手里，求主来带领，按照主你自己的心意来引领我们。感谢赞美主，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